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公义在哪里？恶人跨上亚到几时呢？
推罗、
以东、
亚门、
非利士、
摩押、
以色列人，
虚假的宗教仪式掩不住腐败的恶臭。
灾祸临到一座城，
岂不是永恒主所降的吗？
他用牧羊人的眼睛
看穿繁华的假象。阿摩斯书，
重建世界从公义开始。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안녕하세요熊乐이미다아모스소를이거부가，
这个我懂，
哎，
这个肯定是韩文。
是啊，
你知道我们少女呢非常喜欢看韩剧的，所以多少都会听得懂
吸引一些喜欢看韩剧的人来查经是吧？
对，我常说熊乐真的很遵守承诺已经来到阿摩斯书的第八讲，他坚持用外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嗯，
我还是坚持正正经经的好了，别搞那么多花样了。
偶尔也可以的，
搞花样的就留给我好了。
对对对，搞花样的角色留给你啊。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的6章1节到14节。人生有两条路，一条是面向神的路，一条是背向神的路。与神立约的以色列人竟然与不认识独一真神的外邦人一样，欺压、敲诈、蹂躏、藐视社会低层的人，自己呢过着土皇帝的生活，穷人是死是活他们不管。神说，我厌恶，我不喜悦，我也不顾你们献的祭，你们办的严肃会各种节气等等，毫无意义可言。我感觉他们好像呢活在自己建构的泡影当中的，而且呢还是有错觉的。阿摩斯针对性的指出南北国的领袖们有哪些错觉呢？1节到2节，为什么要他们去贾尼、哈马跟加特呢？
第一节已经很明显的说出他们的错误在哪里。看第一节，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山安逸无虑的，这两个都是南北国的首都，他们都是坚度在山上，有着地理上的天然屏障，易守难攻，所以他们都会觉得大可安枕无忧。在诗篇78篇和132篇可以看到耶路撒冷是坐落在西安山上吗？那里的形容是这个首都被视为坚不可摧，可厉害 还有就是撒玛利亚也坐落在这个山上嘛，他们自觉非常的安稳，易守难攻。
我们看一下经文阿摩斯怎么称呼他们。刚才姊妹也说了，在西安和撒玛利亚安逸无忧的，仗着天然的屏障嘛，敌人也是很难攻打他们的，他们自以为非常非常的安全。那么熊乐，你还观察到有什么错觉？为什么要去那三个地方干嘛呢？
他们的身份嘛，他们觉得自己是以色列民嘛，是神的选民嘛，所以遭殃的一定是邻国的，轮都轮不到自己。阿摩斯先知在这里说，这是他们最大的错觉了，
真是最大的错觉。我们看一下这三个地方有什么特点好吗？首先是贾尼跟哈马都是强大的城邦来的，但是他们后来都被亚述侵略攻占了。另外加特呢，我们也不陌生的，它是非利士五大城市之一的。我考考大家，记不记得加特出产过什么名人呢？ 跟大卫有关联的，有关系的。
哥利亚，
对，加特，非利士人，哥利亚巨人。所以加特呢是个军事强调的城市。不过呢，我们看历史书《历代之下》26:6，多厉害的军队呢，还不是被犹大王乌西亚攻打击败吗？所以阿摩斯为什么突然之间要他们去贾尼哈马加特，就是用活生生的例子粉碎他们自以为的错觉。你们最终的下场就像你们瞧不起的那些邦国一样，都是被毁灭，都是被流放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有祸的人，他们都是有祸的人呢、啊。听了这么多篇信息，有没有悔改呢？他们真不像尼尼微人呢、啊。尼尼微人怎么样呢？约拿当年讲几个，真的是几个希伯来字，全城的人马上回转认错。我们看一下经文呢，这群领袖怎么看降祸的日子呢？3节。
你们以为降祸的日子还远，坐在位上进行强暴。
什么意思？什么心态呢？抱着
都很明显的说呢，就是他们以色列家的领袖们呢，他们的逍遥自在呢、以为呢遭遇灾祸的日子呢距离自己甚远。我看有些译本说就是放到一边，就是不看它是一回事、所以呢他们就以为自己没事嘛，所以呢继续的用强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坐在位上进行强暴呢。另外一个翻译这样写的说，行暴使审判更加临近的意思。
他们继续行暴力，审判逼近，他们也没有察觉到。希伯来的原文意思是祸灾，那将灾祸的日子像你说的摆在一边，我不理，我不管，逃避，我把它摆在一边呢。阿摩斯将三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你们面前，但对他们来说是没有用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当一个人他看不见自己错在哪里，他是不会引以为戒的。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对审判不敏感，耶和华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通常我们唱诗歌都知道的，哇，是光明的嘛。荣耀的日子，对，圣经教导我们要存盼望，等待主再来的日子。不过圣经同样教导我们，神的审判呢是从哪里开始的？是从神的家起手的。每个人包括基督徒非基督徒都好，每个人都要面对审判台的。基督会对每个信徒一生的工作鉴定赏赐，我们不能说我们只要赏赐我不要鉴定的嘛。我不能绕过鉴定这个步骤嘛。我们还是需要向神交账，但很明显他们把降祸的日子摆在一边的。那芷梅你怎么看他们的心态呢？
不把神当为神。现在的繁荣这个现象啊，也有一个错觉，就是神赐福给他们，我们不是虔诚的敬拜神吗？这个就是明显的是神赐福给我们。我们无论在政治经济在这个军事方面都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他觉得根本没有可能神的审判会临到他的选民的。而且既然眼中没有神，根本不把神当为神，那么神的律法我们可以摆在一边，所以很多的不公义的事情就会发生出来的。
这么离谱，刻意把审判从自己的思想当中排除出来啊。那是很可怕的后果。如果有的人真的把那些审判的观念的排出来，你觉得会衍生什么后果？整个人生会活成怎么样呢？
这里呢，我会想到箴言第29:18，这里说的，没有异象，民就放肆，
对，
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或者呢，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就是呢，人无耻便无敌。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人没有一个审判的一个观念来约束自己的话，没有一个做事情会有后果的觉悟的话，就会不断的去做人还有神的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贴地一点说吧，我讲这样话没有后果的话，那我一定不断的去飙脏话是吗？
会吗？会吗？
如果我偷东西不会有后果的话，不会被抓，那我还要去正正经经的去工作吗？
疯狂的偷钱。
对呀，我没有钱我去偷就行了。这样的。所以如果没有一个律法来约束自己的话，没有一个害怕在幕后会有被审判的观念的话，没有人会愿意去做善事的。
人心中没有神呢、 我再引用一下士师记好吗？
嗯，
听众听完我们之前查考的节目呢，他说很血腥啊，确实很血腥，不堪设想的。
嗯，
因为士师记呢描述的是一个非常混乱的年代，到处都是不法的行为，大部分的人都不遵守神的律法，甚至把它忘了。
嗯，
经文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近代的学者认为更好的理解是以色列人任意而行，不以耶和华为他们的王。
嗯，
你接纳前者或者后者的说法没有多大的区别，反正都是觉得像你刚才说的，我偷东西不会惩罚的话疯狂偷钱呢、啊
嗯、
很多人没管制没惩罚没指责没审判没人找我算账，所以大家都任意而行了。以色列这个民族在当时那个年代真的远离神，所以伴随的就是腐败的光景。往下看四节到五节，腐败的生活总是伴随着什么呢？纸醉金迷的生活，对吗？阿摩斯用了具体的意象，还有一些动词描述这帮人的生活方式，例如我们看到象牙床啊，躺卧啊，提到大卫呢，大卫造的乐器跟他们有什么区别呢？
当然看这个和合本呢、啊、其实没有味道的。我看这个女正中的一本很有味道、哦、我念给大家听哈。
好，
有祸啊，那些躺在象牙床上，在床榻上伸着懒腰，吃群中现挑的羊羔和棚间之肥牛犊的，这个生活多么的难，奢华还有难。他伸着懒腰嘛，而且是吃现挑的羊羔和那个肥牛犊，肆无忌惮的去吃。我知道有很多的有钱人呢、啊，在吃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食物都浪费的，其实他们很骄傲的。其实他们有两个错觉，我觉得一个错觉就是有一个虚假的安全感，他们的首都都建在山上嘛，易守难攻。第二个就是他自以为是杰出的领袖，有财富啊，无论是国外或者是国内的人都认为他们是杰出的领袖，他们在显摆自己的财富。那才华怎么显现呢？他就像模仿大卫，他们也在制作自己的乐器，跟大卫一样唱歌啊，但是他们忘记了大卫作曲做这个乐器目的是什么？是为着敬拜神、
敬拜神、
歌颂神。但是他们为什么、
歌颂自己啊？
对呢，
只没说他们显摆，显给谁看呢？邻国的人呢、啊？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呢、啊。我想问问大家，今天呢，2025年呢、啊，你们猜一双全手工造的象牙筷子卖多少钱？
应该很贵吧？有10000块吗？
也不到10000块，对啊，
几千块啊，
就一双筷子，人民币2000块。我想大家有个概念呢、
啊，
哈。那时候的首领们呢，活在金字塔顶啊，他们过着富豪的生活。
嗯，
全球多个地方的，我说今天呢、啊，哈、
嗯，
已经严格抵制那个象牙贸易的，所以呢，收藏家你们只能够买卖古董而已了。阿摩斯其实不止一次提到象牙的，除了这里6章3章15节，他说象牙的房屋就是用象牙牵饰点缀的屋子。
嗯，
另外、今天看的6章，每天躺在有象牙雕刻的床，刚才你说糜烂是吧？
对呀、
糜烂的生活，因为他用了一些动词，躺卧啊、舒身啊、闲靠着，暗示他们真的过着那种放纵的生活方式。而且你刚才说他们很会吃的，
对啊，
那些勤劳工作的牛咱们不吃，因为他们太勤劳了。我们
肉比较没有肥膏，
没有肥膏，我们吃动也不动的。养在圈里头的牛羊特别的肥美啊。那么你刚才说他们模仿大卫，大卫很明显是赞美神而作曲的。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原文经文怎么翻译的，他说那随着乐器的声调歌唱，草率即兴，唱消闲慵懒的歌曲。后面会说他们很喜欢喝酒的，
嗯，
有可能是在半醉半醒的时候呢，就发出那些亵渎神的脏话，乱弹乱来的。
嗯，
大卫时期造的乐器，有可能他们当时还在沿用的、同一个乐器，但是性质完全不一样。大卫有很高的音乐的造诣，对吗？制作乐器是为了赞美神，但他们呢，他们只是为了寻欢。
嗯，
乐器呢变成寻欢的工具，只为自己而活的人生会演变成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唯一一个玩音乐的熊乐，
是
你对于他们乱使用乐器生不生气呢？
的确会生气啊。我会想象到一个场景，就是呢，好像我这些懂一点乐器的人呢，对于那些呢，如果对自己弹唱的乐器没有一定熟悉的程度，然后就出来乱弹一遍的人呢，会感觉生气的。比如说呢，我们看电视一些节目呢，有人唱歌唱得不好听，或者是他跑调了，我会觉得生气的。你为什么跑出来毁掉我的歌呢？啊，所谓的评审的老师觉得，哎呀，你唱得太好听了，太有感情了，我觉得你毁了我的歌啊，说什么好听啊？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心情啊，
真的这个心情。我们来想想，神听到他们所谓的音乐，心里会怎么想呢？神说我厌恶，不喜悦，也不顾他们在我面前献的祭、办的严肃会，还有各种节气等等，因为那些东西在神看来都是毫无意义可言的。神对列国的审判有什么深刻的提醒呢？
不要忘记神的公义，罗马书二章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所有人都要为着个人的行为负责。
祈愿自己的公义慈爱心事来搭救我。
神也提出悔改的呼召了，因为我们看到了神为什么让先知这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这样提醒，其实目的就是不想人死，所以才提醒人。提醒之后，我们人的回应呢，应该是赶快的及时的转向神。
等我看见你，我看见怜悯。
狮子的吼叫是为了叫醒最终享乐的人，神公义的审判呢，是对这个被罪早就扭曲的世界发出一个重建关系的呼召。神与人，人与人，人与万物都需要和解，不要再拒绝被神光照。如果我们三番四次拒绝神的警告呢，我们的良心有一天会彻底的硬化的。
你呼唤我回家，我想扶你桌前，你恩典的大能完全覆盖我。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
一起查经吧，
一起查经。阿摩斯年代有很多有钱的以色列人，他们每天就是躺在象牙床，吃着肥美的牛羊，日子过得可逍遥呢。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往下看看，自己正践踏穷人的头，好像践踏地面的尘土那样，把穷人应该有的权益呢通通夺去。阿摩斯在第一篇责备以色列人的信息当中已经骂过他们了，但是他们有什么反应呢？有马上悔改认罪吗？没有，你有你说，我有我享乐。我们再来看一下阿摩斯书六章六节，有个字转折词却。我请熊乐帮我们读一下第六节经文好吗？
好的，第六节这样说，以大碗喝酒，用上等的油抹身，却不为月色的苦难担忧。
却很明显是个强烈的转折词。他们过着奢华生活的同时呢，却没做什么呢？
却没有为国家担忧嘛。其实现在国家的情况怎么样？有钱人不断的欺压这个穷人嘛，行很多不义的事情啊，剥削啊，虐待他们嘛。现在贫富的差距其实会引起这个政治的动荡的，就是有危机的。而且邻国风云变色，都不知道现在周边的发生什么事情，可能已经越来越强大了。我觉得他们没有居安思危的智慧。
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会提到约瑟呢？下面会提到雅各的。约瑟生了两个儿子，一个是马拿西，一个是以法莲。马拿西、以法莲这两个支派呢，可以说是北国以色列人的重要的组成支派来的。先知书很多时候呢，会用约瑟家或者以法莲来代表北国，可能我们在阿摩斯书比较少看到。九月底吧，我们会开始查考何西阿书，比较多相关的记载。总之呢，你看到以法莲或者约瑟家，你知道哦，先知在讲北国，这个是补充一些资料吧。刚才芷梅说的， 他们完全不顾内忧的问题啊，也不看看这个政治局势啊，邻国很多帝国像亚述正在崛起了，他们看着受欺压的百姓尚且没有半点怜悯之心，你别指望他们会对神的审判感到忧虑或者敬畏甚至恐惧，根本不会的，每天就只顾吃喝玩乐。好，既然你们选择做神厌弃的事，却不做讨神喜悦的事，所以神要怎么管教他们呢？第七节，首先被掳到远方的是哪些人呢？
当然就是指那些的领袖呢。第七节这样说，所以这些人呢，必在被掳之人中呢，首先被掳，赎身的人呢，荒宴之乐必消灭了。可以看到呢，神呢真的把所有东西都看在眼内，因为整个北国呢很明显，刚才姐妹也都说了这个情况，就是呢那些领袖呢他们在吃喝玩乐，在过着糜烂的生活，他们把公义丢在一旁，他们骄傲，他们不觉得自己会被审判。但是呢北国里面呢有很多在水深火热的百姓们，很多人去担忧自己的国家是不是要被灭亡了，是不是要被掳呢，但是那些掌权者呢他们还在吃喝玩乐，在唱那些跑调的歌。神就说呢，遭到报应的首先就是这些人，
他们首当其冲吧，为首的首先被掳。神要对付那些只爱自己不爱神也不爱人的狂傲者。我们定睛在哪里？我们仰赖的是谁啊？神不要我们过这种生活，神不要我们践踏其他人的尊严，然后呢来满足你无穷无尽的欲望，在享受的同时呢一点都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刚才经文说荒宴嘛，是吧，不是今天我们开 party 生日快乐那种那种喜宴呢，他们享受的是胡搞吓混的快乐，很糜烂的，所以神借着先知呼唤是要他们停止并且醒悟。八到十一节呢，将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屠杀，真的是大屠杀。阿摩斯怎么描述呢？仅有的幸存者，为什么他们会说啊，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这番对话反映了什么事情呢？
在第八节我们可以看到啊，神说我必将城和其中所有的都交付敌人。现在神厌恶这个北国，厌恶到一个地步，就要发誓我要审判你们。这个审判是怎样发生的？就是借着这个战事跟别国去打仗嘛。神说你们必然会全军覆没的。为什么？因为在一坊之内剩下十个人，这个十个人已经是很侥幸的嘛，都没有死啊。好了，这十个人如果他们能够逃回家，他们可以确保这个安全吗？神说不。第十节，使人的帛书就是削他尸首，然后搬到房外，在房外里面有人说那里还有没有人。如果他们没有死，为什么他会消失呢？
瘟疫。
对，有瘟疫、啊、他们没有在战场被打死，但是有这个瘟疫发生，所以也逃不过吧。还有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不敢提耶和华的名，这个反映了耶和华成为恐怖代名词，因为他们知道这场战事是神的审判、
所以到那个时候呢，谁还会犯傻不知道刑罚是来自神的呢？神的审判体现什么原则呢？审判的原因是因为憎恶，谁憎恶呢？神憎恶人骄傲，憎恶人给自己建堡垒。我们之前读到第五章那个哀歌，好像今天呢九到十一节又回到那个葬礼的场景呢，又笼罩着阴森恐怖的氛围啊。刚才我问大家为什么他们说我们不可提耶和华的名，你说因为耶和华降祸给他们。我在想啊，当时那些人呢，那些叔伯嘛，那些死者的亲属，有点像蹑手蹑脚的，哎，不敢发出声音，生怕呢再惹怒降罚的耶和华。连神的名字都不敢提，只要神一声令下，刀下是不留人的，留不得人的。大小房子变成瓦砾碎片。你说如果他们在阿摩斯讲预言的时候已经有这种感觉，已经有这种态度的话，他们就会马上悔改啊。
是啊，
非要到死到临，不是死到临头，是已经死透了，只剩下几个人才对神有敬畏的心，有恐惧的心，已经为时已晚了。一贯先知书的写作手法，我们看第十二节， 修辞问句再一次出现了。熊乐再帮我们读第十二节的经文。
好的，第十二节这样说：马岂能在矮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的呢？
他带出哪两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呢？
挺生动的，就是马在矮石上奔跑，就是那些山啊，走一步就会掉下去的那些场景，马怎么能在那里奔跑呢？然后后面呢，有一点难明白的，就是如果我们换另外一个解释的方法的话，就是说人呢，岂能用牛在海里面去耕种，大概是这个意思。嗯，牛耕田一定是在田里面嘛，
是
牛岂能在海里面去耕种呢？这个是很荒谬的一个的场景，
非常的荒谬。十二的上半节嘛，首先提出两个修辞的问句。嗯，那么接着下半节他发出怎么样的慨叹呢？为什么要重提第五章七节说过的你们使公平变为阴沉这个论述呢？
他们就是在违反神所定的律法嘛。你们有常识的人都知道，有一个逻辑思维的人都知道，不会用马在这个岩石上奔跑嘛。
嗯，
但是你知道神以这个公平公义去定为这个法则的嘛，但是你们却违背这个法则。嗯，把他们变成苦胆，变成不公义的事情来对待贫穷人。
嗯，
去欺凌人，所以这个是神所厌恶的嘛。
我们查考约伯记的时候常说神有他的法则，他有他的秩序。嗯，但他们现在呢，把原有的秩序反过来了。这两个修辞问句期望听众能够回答，怎么可能？开玩笑嘛，难不成那个小鸟会在水里游泳吗？不可能的。但是阿摩斯就是用两个荒诞的例子讽刺他们，你们现在就是把公平公义扭曲成阴沉毒物啊，根本没有理性的，没有脑子。嗯，你刚才说，但是他们就是没有脑子，一再的犯傻。所以呢，牲畜尚且不会做违反常理的行为，但是神的子民公然践踏公义跟公平。我们可以统计一下阿摩斯究竟用了多少词汇形容以色列人的狂傲呢？13到14节，以色列人为什么为了一个脚而自夸呢？万军之神怎么粉碎他们那种虚幻的美梦呢？是时候要醒了。
第13节呢是挺有趣的，因为呢他说啊，你们喜欢虚浮的事自夸，说我们不是凭自己的力量取了脚吗？
嗯，
我看了一些解释圣经的书里面呢，他这样说的虚浮的事呢，原文呢是写罗底巴，然后脚呢他都写成了加宁，这两个呢都是一个城市的名称来的。阿摩斯呢他运用了文字的技巧呢来接这个城市的名，传达虚浮与微小的意思。合起来的话就是说，哎，你们得了一点点小东西有必要这么兴奋吗？然后呢有趣的是呢，这两个地方呢后来呢是被亚述了攻取的。
嗯，
所以现在他们沾沾之喜，我们得了这个地方了，嘿嘿嘿嘿。但是呢过不久呢就全都没了。嗯，
真的哪来的脚呢？就是以色列的边境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河的。你看一下列王记下14章25节，还有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笑了。你们当初引以为傲收回的那块土地呢，后来敌人就会在那块土地呢欺压你们。
嗯，
以色列真的要知道自己迎接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今天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知道自己仰望的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企图粉饰太平的人会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呢？碰到危机的时候我们能够避开吗？能够避过吗？
其实我们碰到这个危机是不能避开的，你一定会碰上，只不过是你掩盖这个事情吧，别自欺欺人。所以我们还要正面的面对，如果不能面对的话，我们可以寻求神呢。
嗯，
我们去求问神，让他带领我们吧。
嗯，
很多积攒金银建造豪宅享受宴乐的有钱人，他们的财富呢瞬间会被夺走。你看经文，他们后来的下场不是死于刀下就成为俘虏。嗯，以色列人亡国致命的原因是什么呢？要想想他们那种虚幻的繁荣呢建立在沙土上的，他们仰赖的不是神而是别的东西，所以最终都会化为乌有。我们要警惕自己，随时严谨的检视自己的生命呢。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阿摩斯书6章1节到14节，明天我们会进到第7章的经文。我是苏小燕，
我是郑子梅，
我是熊乐，
再见。
他出现就如同晨光，他领导我们像甘雨，他滋润我们的心田。 天是记忆时的春雨。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追求他。神的百姓，我们来认识耶和华，一起建立来跟随他。